这样是各项不同的技术，所以我稍举一些例子，就是跟其他整合，比如说跟 AD 整合，跟 AD 整合的话呢，你最起码 domain 里面有 DC 是208 R2 以上的版本，然后呢，你在你的自己机器上面，因为它预设可能，你 default 你这一台 Windows， 像我现在的一般的 Windows， 它不会去装 Azure Directory 的 PowerShell 的 module， 所以你会直接去装或者是启动这一个 feature， 来去做。那我在这边就做一个简单事情，就我去登山查这个OU 啊 ，Group 啊 ，User 啊 ，OK， 所以假设我今天，如果你今天这一个 Windows 里面你没有曾经启动这一个 AD 的 feature 的话呢，那预设你不会有 AD 的这一个 module， 所以呢，你可以先去 install Windows feature， 然后把这一个 AD 的相关 tool 装起来。 OK， 所以那现在假设我就先建一个 organization unit， 我就建一个 OU， 那在这边我就先证明给你看，说我这里DC 上面还没有看到这一个 OU， 所以呢，我们就。 所以呢，那你会看到说，好，我今天在这边直接 refresh 一下，我现在还没有这一个 OU 的内容，那我就建一个 OU 叫 lab， 我建一个 OU 叫 lab。OK， 所以那你在这边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那我们这一个OU 这个 lab 就出来了，所以。 那在这边我们就很快的建了一个这样子的内容。OK， 那接着的话呢，我们再来，我去载入一组 user， 所以我 temp 的底下被我砍掉了吗？刚刚自己害自己。 account CSV， 然后 temp 底下没了吗？有啊 ，account CSV 在。my account CSV， 糟糕了，不是，这个是我输出的，我做了什么蠢事？ 就我本来有写一组档案，然后叫 my account 点 csv， 我会自己，啊，就这，还好，吓死我了，所以在 demo 底下有一个叫 my account。 所以那假设我今天我来秀一下这个 my account 点 csv， 所以我就写了一组这样的内容，OK，所以我有建立他的名字啊，然后他这相关的资料，这样，这个好像是旧的，好了，为什么？因为 这个 country 我印象中我不能写台湾，要写 TW，因为它的国家是有标准设计，然后这个 password 不够会失败，不够强。 希望偶像的属性够， 所以刚刚不知道做了什么，把我原来准备那个档砍掉，所以我现在再重新再来做一次，对。那假设我把那个胶囊 country 换掉，那这里面因为我要有各种属性，比如它的login name，我这边抓的是它的 login name，然后它的 same account name，那我用它 login name 来做，然后他说我是强迫把这一段字换成是 skill string，我们上一次上课讲，然后 display name 这些相关，我们试一下。OK，所以那这边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个 user 直接放到刚刚的这个 lab 底下去，放到这个 OU 底下。所以我们刚不是建了一个 OU 吗？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 OU，那这个账号进来。所以刚刚的这个名字，那我刚刚先讲说这个国家那个写台湾是不行的，要写其他的，它有国家代码，你要注意。OK，所以我们就这样直接建进来了，所以只要符合这一本就可以了，所有的指令都从那里操作。OK，所以那这边的话，你可以再来import 的值可以是中文，可以啊。中文会不会有乱码？好问题，我们马上试一下。所以所以remove user，然后我这边也特别强调，你不要乱搞。为什么这样？因为我自己在做 lab 的时候，就把我这些 user 砍了一堆，所以不要乱搞。OK，所以我把这个全砍，我们再来做一下。我们把这一个重新读一次，然后确定这个读进来的资料，这个像这样没有错。然后呢，我们直接 run 一下，所以在我们刚的这一个 refresh，这应该是它这个中文看起来没有问题。应该我没丢过了，这东西应该可以。因为 Azure 是 AD 啊，然后用的是保险。不过你先确定你读进来的时候是这个吗？你先确定读，因为你有可能你存档的时候是 ASCII 或 UTF-8，那你在读档的时候你认定，就不要你存的是 ASCII，你读档是认定是 UTF-8。先确认你读的时候是什么呢？就像我刚刚那样，我先输出一下。我好像这件事情我好像有碰过。我是不是我本来就是存的是 UTF-8？所以对啊，我直接就传进去 YouTube 了。可是你的档案存档的时候，你一般存的时候可能是 ASCII，就你一般你在存的时候，你的这一个是。我记得我有遇到同样的问题，所以我这个才是故意。为什么我的滑鼠上面？我 键嘛。我现在按着圈，你看它一般预设存是 ASCII。你的 NotePad 预设这样编的时候存是 ASCII。那但是我应该就是故意为了这个问题，所以我才只把它存成 UDT8。这个好问题，这本书送的。OK， 所以那在所以那我们刚刚是直接把 user 直接加到OU 里面去嘛？那我也可以把它加到 group 里面去。所以现在我先产生一个group， 所以那现在这底下也会跑出一个group 起来，所以我的 group 就叫 demo。然后呢，那我的 OU 上面呢，你可以去 find 这个属于某个 OU 的相关的 user， 对，所以呢，我可以把它加到 group 的 member 里面去，对，所以那我可以直接 find， 然后把它加到 group 的 member， 对，所以那这样的话，这里面你就会有在 group 里面。我们刚 OU 里面也有人了嘛，那我们现在 group 里面也会有人了， OK， 所以那我们接着我们可以把这一个一个把 user 砍掉，然后把 group 也砍掉，这我们刚才已经 demo 过了，所以我把 user 砍掉，我把group 也砍掉， OK。但是你要砍 OU 的时候呢，你要先把 OU 的 protect 属性拿掉，否则它不让你砍。Okay. 所以你要先把 OU 的 protect 属性拿掉之后呢，那 OU 也就会砍掉。OK， 所以那在这边的话，你就会我们刚刚这个 OU 现在就被砍掉，所以刚刚这个 lab 在 refresh 也是，这 lab 就不见了。所以我们在这边就很快的增删，所以我想说以前我们写这个好厚一本 ADSI， 那现在只要薄薄一点点。OK， 所以其实你看我都是故意要 UTF8 的， okay， 所以我输出的时候我本来也就是要它用 UTF8 输出，所以假设我今天我要给我这个系统里面的 user。所以那这个系统 user 呢，我就可以直接的看到说我抓到我的系统里面其实有哪些人，那我把输出成 CSV 的，然后呢那我们就你可以去 get 这一个 CSV 的内容。 OK， 所以我们这边啊很简单给各位看一下跟他的甚至那因为接着的话其实PowerShell 非常的powerful， 所以这时候你就会想到跟 SQL Server 一样嘛，你就会 body 给他，因为到底谁干了什么事，你会怕说啊这个什么都能 run， 无所不能，那能不能把它 lock 下？那你可以直接启动，就在你可以看到说在我们的Group policy 上面直接就有，这个你可以直接自行设定。那你设定说这个 module 要被记录，但是呢，你可以直接从 group policy 套下去。所以你在 group policy 底下，它本来就有这个 Windows 元件，然后底下有 PowerShell， 它本来就有 Windows PowerShell 这一个，所以那你可以直接的就是找到说你今天有这一个设定之后呢，那你在这边有开启模组记录。开启模组记录的时候呢，你可以直接去设定你要记录什么 PowerShell 的 module 在执行的时候要被记录下来。对。你可以直接这样，那它就直接套 group policy 下去。那因为我这边我已经直接套了这样 group policy 的话，那我在执行的时候呢，因为我刚刚是套管理的这些 module 嘛，所以自然我在执行这些事，你可以把它设定说这个要去 log， 但因为我是 group policy 直接套下来，所以我这个电脑运行系统呢本来就有套这个 policy， 所以那我在这边 做一些无聊事，所以我就随便给 module 给 file， 那这个都是 manage module 的指令，所以那在我就开个 notepad 又把 notepad 关掉，所以随便啊太快了，所以开了瞬间就关了，没看到那个 notepad。所以我现在开个 notepad， 所以你看这底下一个 notepad， 然后又把 notepad 又把它关掉。然后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直接去看这一个PowerShell 的 log name， 所以你就会去看到说我现在 get process notepad start process 这些，你会看到这我们刚刚做的事情。你从Window Event Log 去看它的 log name 是 Window PowerShell， 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内容。OK， 所以那接着的话是所以你可以去直接设定Group Policy 套用之后呢，它就会直接放。那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先讲另外一个，就我们现在日常其实用 PowerShell 广泛在收各种东西啊。然后呢，透过不管 FTP 也好，透过Email 也好，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我们再取回这些。那在我们出来的时候，其实啊，这个会跟公司 Policy 有关。所以我们现在就讲说，我们统一用 7Z， 又免钱，大家又都相信。但是有企业说，我们只用我们公司买的 7Z， 不是我们公司买，在 policy 底下是不能 run， 所以我们公司不准安装。那这样当然你就可以去说，好，那我今天一样的概念，只是我把它扣成是其他的，比如说WinZ 或 WinIR。OK， 那我们这样其实刚刚我们讲说 5.0 的话，你就不用担心这件事， 5.0 本来直接就有。指令，那如果在旧的话，那你可以直接跑这样子的内容，反正你就直接去 call 7Z 这一个程式，叫它去 run 就好。Okay， 那这个很简单，那 demo 也没什么效果，就看看就这样。等一下 run 起来就是 WZ 了嘛。我们就这样看下一个指令有了，指令我是直接不知道后面，就是 7Z 就是比较方便。OK， 那这样的话，那这里呢，身份证有一个好处啊，它可以加密，好吧，我还是做一下。就你在压它的时候呢，你可以直接说，我今天我要去执行这个指令呢，但是我的参数要加密。所以呢，那如果我现在啊，不对，我现在还不能执行，我这台机没装身份证，这个 demo 要拿到外面去 run 才行，我到外面来 run。我里面根本没装 7Z。OK， 所以假设我随便，我在外面先把这边。所以跑去。所以。OK， 所以假设我现在就有一个 temp， 然后呢，那我要去设这一个 password， 这个是 7Z 的参数了。7Z 它在你要加 file， 它的指令叫 a， 所以 command， 然后就等于执行 7Z a， 我再加参数，然后呢，第二个指令是要设密码，然后要设它 archive 的 file name 位置。然后我要扣到这一个程式。OK， 那这一个实际上是在我要 temp， 我直接写出来的名字呢是本机的这一个名字，然后放到这个 log 底下，加上日期时间，产生的一个 zip file。OK， 所以那我今天直接就这样执行一下，所以OK， 所以那我就到这个 temp 的这一个档案就叫 sql04 什么这样子。所以那我就直接来看这一个file 的结果。所以那我这边直接放这档案，那你会发现它会需要密码。因为 7Z 是可以直接加密，像我们传档的时候才能够加密，所以我就可以输入这一段密码。OK， 所以那这样子在 那这样你就可以直接来做这样的事情。OK，那这一个是我们简单直接，你透过免费软体，然后安装，自己不起来。我觉得这一块OK，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再做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常被抱怨说网络状况不好。我接下来两个概念都一样，就一个是我被抱怨 FTP 状况不好，一个是被抱怨网络状况不好。那这个当然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一直去 ping 嘛。那问题是这个 ping 的结果要把它收集起来，因为你才知道在哪一段时间不好。所以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你 ping 它，然后呢放到一个 file。那如果你本机有 DB 的话呢，你就直接 ping 人家32G 本地 DB，可是我们通常发起 ping 的那一台呢，可能通常都不是一个 SQL Server，因为你可能不会拿 SQL Server 这个 server 去当 ping 人家的测试的机器。但是你如果说好，我今天拼命 ping 它，我又拼命塞另外一个，那你不是在制造网络压力？所以呢，这种的话，我一般习惯就是我一直 ping 写一个本地 file，再把这个本地 file 载到 DB 去。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是 ping 它，然后写一个本地 file。那我们这边很简单的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 ping 哪些机器。ping 其实不一定要用，因为这种是我们比较旧的写法。就 PostgreSQL 3.0之后呢，其实它就有 testnet connection。那 PostgreSQL 2.0的话呢，你只能 run 这个。那我们当初会做这样的事情啊，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有很多 Windows 2003这些事情，当初我们在 run 的时候，那它也没办法 run 新的 PostgreSQL。对，所以3.0之后呢，其实你如果想要设的话，你比较简单就是 test connection，它就是 ping。那2.0的话，你就要跑去搞那个 WMI 了。OK，那我们这样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基本设定就是我要 ping 它5次，每次等1秒，然后呢，那我们再把它输出成一个 file，那我就 ping 这两台机器，我把它输出到这一个 file 里面去，OK，所以那如果我今天是通过 pipeline 传进来的话，pipeline 传进来它会每一个物件会传一次 process，但这样的话其实会有一点不好，因为 pipeline 传进来的话它就不会一起 code，它是先跑完一个再跑下一个。你就会5秒钟跑一个，那剩下的跑另一个。那我直接在这边敲的话，我不用 pipeline 传，我就是一次对这两个机器，一次 ping 完，然后写到这个机器，就 ping 的结果写到这个程序。那另外一个是，只要你用 complete finding 的话，你就可以在执行的时候下一个指令叫 verbose。这个我们在第一天好像解释过，所以你要去在你的函数里加一个 complete finding。那这时候呢，你的 write verbose 就会写出去，所以你的 write verbose 写的，那你 write verbose 可以写出去的时候呢，你在这边可以下这个 verbose 指令。你如果你没有 complete binding 的话呢，你不会多一个你没写过的设定出来，所以像我们这边的话，可以有 verbose，就是用我们现在 complete binding。那有 complete binding 的话呢，你就可以在你的函数里面去写 write verbose。那这样的话，就如果你的 code 它有写 verbose 的话呢，这个才会写出来。如果你没有写 write verbose 这一个参数呢，你没有写 verbose 参数，就不会写出来，就省你的桌面互动。所以那我现在这个很简单 run 一遍就是哈，我就 run 这 ping 这两台机器，然后呢，我最后要 call 这个 verbose，所以它就写到 console，不是只写到 file。因为我原来的做法是我直接就把这个结果呢，我就直接把它写到 file。OK，所以我就 add content 到我原来的 file 里面去。OK，所以那我们在这样的话，我们就直接 run 一下。所以因为有 write verbose，所以就会像这样一直写到画面来。那你如果你今天没有 write verbose 的话，或者你今天下的时候是没有 verbose 的话，就不会写到这个。那我们最后就把这个结果很简单的去写到这里去。OK，所以就这个拼的内容就直接写到这里面了。OK，那接着我们又碰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我要下载 FTP。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就是 我们把我们的 server locate 在某一个机房里面，然后就很怪，就是我们去 FTP 它的时候呢，就会档案就会掉，然后我们就跟那个机房讲说，我们 FTP 掉，机房讲说 internet 嘛，难免掉。我在过接的答案时，你会什么感觉？机房讲说internet 这是 internet 问题，跟我们机房没有关系。那我们就跟那机房讲，可是我如果把我的 server 放在另外一个机房呢，就是不同家的，我放另外一个机房，我们其实它为什么不会掉？为什么不然都会掉？答案还是 internet 嘛，你能怪谁呢？后来我们发现，其实你走不同，因为我们 FTP 其实会有点有趣的事情是，因为公司是接这一家的，然后那个机房是用另外，因为国内有几大家嘛。那我们公司是申请这一家的，然后我们如果机器是放这一家的机房呢，我们 FTP 就不会掉。我们如果跨到其他家的，就掉，那就很怪，就不讲了。这不同的，如果跨到不同的电信商的时候有什么状况？所以我们就写一个，就是我就写一个说，那我就不停的 FTP 看到底这个掉是一个 random 发生的，还是是一个常态的时段有 pattern 的掉。所以我就一天二十四小时一直 FTP， 一直下看看出错误的 pattern 是什么。然后呢，那用我们的 FTP 和 FTPS， 我们再做一下有没有要求，就 FTP 一律要走 SSL， 就是你不可以去走 open 的 FTP。所以那我们这边它就 get 它就是直接用 FTPS。OK。那我这边来做一下这样的事情。我先前不是已经用 DSC， 我在上半场在用 DSC 装了一个 FTP 在另外一个虚拟机里面。那我接着呢，我再直接用 PowerShell 去把它的 FTP 直接设定好。因为我们现在刚刚现在在做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做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看到说，我们的这个 IS 管理上面，我们 FTP 是，我们这边没有 FTP， OK。好，我们在刚这本有说过，我们再问一个问题，怎么样在这边设一个可以有启动 SSL 的 FTP 上？那个滑鼠右键那个答案我也知道，但是现在滑鼠右键要做哪些事？把 raw 装起来，是啊 ，feature 装起来，我这个太简单了，不过还是送你一本好了。什么？装凭证，好、哦，还剩一本留下，我等一下再送。装凭证没错，所以凭证一本，然后要 feature 装起来。然后呢，要什么？我其实想要问的是，你告诉我这些步骤啊，你要告诉我 new site、new FTP site， 然后 FTP site 上给个名字，然后 physical path， 然后。底下要去设凭证，凭证的话，因为我们这边没有申请凭证，所以另外一件事情是，你要在这上面要先做一个 self sign 凭证，所以你会在这边这边的设定，然后你在这边做一个 self sign。那因为我先前已经在这台机器上做过 self sign 凭证，那这个凭证是放在凭证区，所以不会因为 IS 移掉而凭证不见。所有的 self sign 凭证还会在，所以那你如果你没有见过的话，你当然你可以说我产生一个凭证申请，然后去跟凭证伺服器去申请凭证一下，但是比较简单偷懒就是产生一个 self sign 凭证，然后他就自己建了一个凭证就丢到这边，然后呢，你这个 site 上面就要去设定说啊，那我今天要设定它能够用这个凭证启动 SSL， 我选这个凭证启动 SSL， 然后。我设定要不要登入，我的认证方式是什么？我的意思就是大概设十来步 ，OK， 这十来步我全部用 PowerShell 证明它，就证明你什么东西都不用做，我直接指令跑完就可以了。我当然是指令也不行。 OK， 所以第一个是我要先确定我的凭证，我先确定说我的凭证是叫什么名字嘛？这一段不用，这段是为了我要装凭证的时候，我要知道属性是什么。OK， 所以假设我先找远端，就我先进到远端的 session。所以我就进到云端那台机器上面去，然后呢，我进到它的凭证区，所以我去抓它的凭证的内容。所以呢，那假设我今天去看这个凭证的内容，我跟 out variable 接着用它加个前置号。OK， 所以我今天我要看它的凭证内容。那重点是什么？我要这个 sum print， 因为我等一下要用我要去设FTP site 的时候呢，我要去选说这个 site 要用这个凭证来做 SSL， 所以我要去选。那你要知道这一个 sum print， okay， 然后凭证存放区在哪里？OK， 所以那假设我今天我就要做这件事情。那我这个其实就 involve 一个 command， 我从这台机器要另外一台机器去装 FTP， 所以我要有 web admin， 然后我要一个 FTP site， 然后呢，那其实有些指令还是 Postgres 上没有的，所以我必须要直接去设定说，它的virtual directory 的实体位置在哪里。然后呢，我就去设 FTP 的各种属性，比如说它要 SSL， 那 SSL 的凭证在哪里？然后 FTP 一般有两种，一个是下指令去做目录的这种 control， 一个是拿资料的 download 资料的 upload 资料的 data channel， 所以 control channel data channel 都要走 SSL。OK， 那走 SSL 你可以走强迫的，还是走说你要走也可以，不走也可以。OK， 那 allow 是要走也可以，不走也可以。OK， 那接着的话呢，我们要 FTP 可以走 basic authentication， 所以启动 basic authentication。然后呢，要有每个人登录属于自己的目录，所以要 isolation。每个人登录要有自己的目录的话，你要在 FTP 底下先建自己的目录。所以我登录进去是 A 个 account， 所以我为了这一个在 FTP root 底下先建 I domain A account。OK， 那我故意在这上面放一个 file。我故意放一个 file 里面放 process， 那这样我才好 FTP download。然后允许每个人有 rewrite 权限 ，OK， 然后重启，所以神奇了，这个设完之后整个 FTP 就出来了。那其实我刚刚本来在问的意思就是说，一般人设 FTP 啊不会设，你就那设那一大段不会设，那你就给他的 screen 就结束了 ，OK。所以那在这边我们的 FTP sign， 所以现在你就重新的再去 refresh 一下我们的，所以 FTP sign 就出来了。那在这 FTP sign 上面呢，那你就可以直接看到说我们在这个设定上面刚刚相对的个人目录，然后在我们的 SSL 选定这个凭证 allow SSL， 然后在 FTP 底下我们要设定它的 authentication， 采用 basic 要启动，然后我们在user isolation， 我们启动要求 user isolation。OK， 所以我们刚刚其实一次设了很多东西，让 FTP 一次 site 把各种属性通通设完之后呢，那我现在要 download， 因为我刚故意的去 get 一个 process 放在这目录下。所以我现在这里面的确有个答案叫 process T 大题，对，我刚故意 get 了一个答案在这边。所以那我现在我就要把那答案 get 回来，就是我刚刚不是在这边故意在这边 get process 在远端，所以这对问呢，那我现在要从它 get 回来，所以我要取它的时候，我用 I 斜线 I 登入，然后呢，我下这个密码，然后我要 SSL。所谓 SSL 的时候，其实在这可以直接，他真的要的是从 down内要起来的， 在PowerShell 目前为止，它要必须要你要用别人开发的 module 来做 FTP。那如果你自己要做的话呢，那你就是其实那个别人就是微软，但是它不是内建在里面。那你现在直接用当内来 code， 所以像我的话，我就是直接因为当内你直接去做 Web Request 的 FTP， 然后呢，你直接去用Network Credentials 写身份，然后用 Web Client 去download， 你做完就是走 FTP Protocol， 而且搭配 SSL。所以我们在刚刚沟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直接讲说Request 要 Enable SSL。那这时候他就会走 SSL 过去，所以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我要 download 在temp FTP 目录下，我要放一个 process， 我要 download 的 process 档，所以我把这档案砍掉，因为这个我先前 run 并可以 run， 所以先前有一个 process， 那我现在从 FTP download 下来，所以呢，那我就直接的在download 下来之后呢，启动 process 看那个档案，所以现在就直接先去所以那假设我就直接去 download， 然后呢，那我直接来去看这相关，所以刚刚我把它砍掉了，现在跑出来。就直接用 SSL， 然后把那个 FTP 档案 download 回来。所以这边其实就做各位看了两件事情嘛，一个是我 set up 好一个 FTP 上，另外一个是我直接用 FTP SSL 直接把它 download 回来。那我真的在做的时候，其实是一直在做回圈的跑，就我今天回圈跑从什么跑到什么时候，让它持续的就是一直在跑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看那个 log 有没有什么时候会出问题。OK， 那我们接着再来看跟SQL Server， 接下来的话就都跟 SQL Server 整合，就是 SQL Server 的本身，然后 AS， 然后 IS， 就我们都在跟 SQL Server 这些产品来整合。那SQL Server 其实它本来你就可以 call 一个叫 SQL PS， 然后可以 invoke SQL Command 来去执行。那我这边做一件事情，这我们今天会有碰到，就是SQL Server 被一堆前端程式来 call， 那你怎么知道这些前端程式现在耗的 resource 状况？那这些前端程式是谁？我现在绝大部分朋友会有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今天就是直接，因为我可以看到前端程式的它传进来的时候，你可以去设 Constraint String 上面有个属性叫 Application Name， 你设 Application Name 的话 ，SQL Server 这边可以看到说是什么程式，但是那个程式必须要它自己改了 Application Name， 它如果没改的话，一般你会看到什么？不是空，一般你会看到当内 Framework， 就当内你如果没写，它会补一个当内 Framework。或者是 Windows Server，ASP 的话，你会看到 Windows Server。OK， 那这时候你会看到都叫这个，那你还是不知道谁是谁啊。OK， 但是呢，你可以 get 到的是什么？机器名称跟 Process ID。那你会不会想到说，那我反过来，我拿着这个机器名称回去查，我去那台机器上面查 Process ID，get Process ID， 那你是不是就知道是那一个程式真的叫什么？懂意思吗？所以我这边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范例，就是说我去查现在到底谁登入，我从 System EXEC Sessions 我可以去查说谁现在登入我 SQL Server， 谁现在登入我这一个 SQL Server， 然后呢我用直接我去 get process， 但是呢我 compute name 我指向到远端的机器，那我现在一台机器，我去查 SQL Server， 就是你现在上面表列了有这么多连接，那这么多连接从这么多机器来，那它的 process 的 ID 是这个，我就回去问每一台机器说， 这个 process ID 是什么 process？ 懂我意思吗？所以呢，那我现在故意要去连一下远端的 SQL Server。OK， 这边的 AS。也一样，我现在是这一台 Win20 用 CHT， 我去连一个远端的。Okay， 所以我就去连一个远端 SQL Server 连接。OK， 所以那我现在去找的时候呢，我就import 一个 SQL module， 这个 import SQL module 你可以单独安装，就是 SQL 管理界面，你单独安装管理工具，就单独装 PowerShell。然后呢，当然你先你不要用 import SQL command 也没关系啊，你就是直接的就你直接用idle.net 去查，反正下这句话，我现在只是偷懒。因为我直接这样的话，我直接告诉他用20用，我也不用去指定什么，就 connection string 啊，就不用做 ADO 的 connection 啊 ，process， 这些就 command 啊这些物件，我直接扣一下取得结果。那取得结果之后呢，那我就直接抓到每一个 process 每一笔 record， 然后我就抓到这个 record 的 host name， 然后 process ID。然后，那我秀一下说这个内容是什么，然后我就去机器找，一个机器找。那在机器找的时候，我把回来所有找到的结果，我把它加到一个 array list， 然后把 array list 放到 upgrade view。所以现在跑回来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知道说，我用 upgrade view 上面直接秀。曾经连到我 SQL Server 这一台机器的，然后呢，那这些是由哪几台电脑连过来的，所以呢，我就可以看到那你看我现在电脑有 Win2016CHT Win2016本身连过去的，然后呢，这些相关 process 它的程式名，因为我是 get process 的所有属性嘛，所以我就可以看到这个 process 所耗的资源，然后我可以知道说这个 process 实际的程式是什么，所以它有 SSMS 嘛，我们刚刚的这个叫 Management Studio， 包括 ISE， 或者这些 Reporting Service 在连它 ，OK， 所以我就从 SQL Server 那边我 get 到说，因为你从 SQL 的 connection 就是 DMEXE 一些 connections。你可以抓到连过来的每一个程式在前端的 process ID， 你可以抓到这个 process ID， 意思就这个了。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这个 PID。那你可以看到这个 PID 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 SNS 的 PID 是3284嘛。那你先透过这一个3284这个 PID， 你可以反向查回这一个程式回来，懂意思？所以我就从 SQL Server 那边我抓到 process ID， 抓到机器名，我就回去问每一台机器，你这个机器这个 process ID 是什么？然后我把程式再把结果再直接凑起来，所以这样的话，我只要一个语法，我就可以查出 SQL Server 当下谁在存取，那前端程式执行状况怎么样？那就等 Linux 实做啊！我在你既然说啊，我今天是用 Java 写的，然后在 Linux 平台上面。那我一直在强调说 ，PowerShell 现在正在移植到Linux， 而且它本来就走那个 OMI 嘛，就 Open Management Instrument 的或者 Infrastructure 的定义。那我也是 WMI， 但是有一个公定标准叫 OMI。那微软努力在帮 Linux 写，但是他也在等 Open Source 界在写这一段。所以微软现在有讲说，他已经帮几个，像五帮主，他一定是帮，因为 Linux 据说版本现在有几十到几百，我不知道多少。那微软一定是帮大的嘛，也不会微软说我高兴，只要是 Linux 我就帮你死做。我现在微软不会做这件事。所以 Red Hat 啊，五帮主啊。几个著名的，他有表列在上面。 这样其他的问题吗？OK，所以那我们刚刚是直接从 SQL Server 的 PowerShell，然后我用 invoke SQL command 直接去取得我随便查一句 SQL 语法，然后把我想要的资讯拿回来之后呢，我再去跟前端的其他 server 之间用 PowerShell 连接，那用 RM 的好处，我可以很容易的去 touch。那这边其实我们常做，比如像刚刚的 get process，比如说你两台机之间你去 get 一下它的 hotfix 的差异，那因为我们说，这两台机它今天跑起来，状况有点不太一样，是因为我先装了个什么？那你可以去 compare object，比一下它的 hotfix。比如说你先装任何东西，你就要远端启动 computer，你 start，要任何台机器起来，或者你要去看说它最后启动时间，对不对？这个是我常下的一些简单查询。那接着我们再来整合另外一个工具，另外一个程式是S。我不知道这边有多少人在玩 S。NS Service，有一位没有，所以举手就送你一本书了，最后一本。OK，NS Service 一般会需要做什么事？在日常维护上面。正常上要定期做 process，OK，那你怎么做 process？他说滑鼠右键，我们在这个场合用滑鼠右键绝对不是正确答案。OK，排程没有错，靠 agent job 排程，那可能是 agent job 去 call SSIS 去 call NS service。OK，那我现在给另外一个 solution 是。那我用PowerShell 来 call。OK，因为毕竟它是整合嘛，所以你很有可能你的各个流程需要有前后的整合。所以呢，那我在这边的话，我就用PowerShell。其实另外还有一个 get process 的，这个我没有要讲，是我直接在 SQL 上建一个 table，然后呢，我就把每一台机器的 process 全部塞到那个 SQL Server 的 table 里面去，然后去查那个 table。那你也可以类似这样叫，就是我把各地收集到的细节的 process 直接丢到一个，那我要去监控各台机上的 process 现在干嘛？OK，那我接着的话是我们用 SQLPS，然后我接着载入的是 AS，我接着载入是 AS，然后呢，因为 AS 的所有定义啊叫做 XML，我直接把 AS 的 database 的定义我部署。我在这里面是包含连 S 的 DB 我都部署上去，所以我部署一个 DB 的名字叫做 AdventureWorks DB 啊，这个三元的翻译 DB。那只是它的档案是一个 SMIE 档，这是 AS 的 DDL，就像 SQL 的SQL 一样，它的 DDL 叫 XMIE。所以呢，我们现在 AS 现在是我现在看 AS 不用说下来看，我 AS 直接。我们 S 现在没有 database，我 S 现在没有建 database，但是呢，我直接靠 PowerShell deploy database 上来。那 deploy database 上来之后呢，接着要做另外一件事情是，S 要定期 process，S 要定期 process，但是 S 的 process 的指令呢，其实一样是一个 XMIA 指令。所以那我这边比较简单，就是好，我先把 deploy 上来。所以我就在这一台机器上面呢，把 DB 的定义丢到另外一台机器去，就丢到 Win2016 的这台机器去。所以那在远端的 Win2016 的这个机器上面，在 deploy 的时候呢，它就把这个 DB process deploy 上来。所以这一个 DB deploy 上来的时候呢，就会有它的 queue。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我今天直接 deploy 上这个 cube。可是 cube 如果没有经过 process，也就是他没有去原来 data source 捞资料出来，然后处理的话呢，这个是没办法查的。所以呢，那我现在就要再来查这件，再来 process 这件事情。process 其实 XML 长得就像这样，XML 长得就，你在 process 的定义上面有一个叫 process clear，就是把你所有 process 的结果全部清掉。那反过来，你可以在那 process full， 那我只是把这个 process for 这个呢，我直接把它做成我直接把它做成这一个 SMN， 那想它看不懂，好吧啊。所以我刚就 XMI 的语法就长这样，所以我现在我就是要它去 process 这个 DB process 部。那我在没有 process 它之前呢，我用 involve S 杠我去 query， 我去 query select from 这一个，那这是 MDX 语法，所以这样直接执行回来的时候呢，会 error。因为我没有 process 的时候呢，它根本没有处理，所以没有资料。OK， 那我现在直接下 SMN 语法去 process 它，所以呢，那这样的话它就直接会丢过去，然后叫这个 S 开始去存取SQL Server 啊，捞资料 process。OK， 那所以现在这个 DB 就可以 browse。那如果我要去执行 process clear。我下面去执行 process clear， 就这一段语法，我要去执行 process clear， 刚刚 process 结果会全部清掉，又变成没有 process 的样子。所以呢，我就在那直接 query， 那我刚刚去查的结果是没有 process 嘛，那我等一下跑完，等一下你再查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查回来。那但是呢，执行 MDX 会很糟的是，它会回传一个叫 CLC 物件 ，CLC 物件是一个高位结构。那其实一般人很难处理，所以你今天实际上这样直接执行的时候，你会很麻烦，你又回来结果是这个样子，这样就看得疯掉了。OK， 所以那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再把它直接做成塞进 dataset， 所以呢，这我又回到 DAO 内的整合，就我直接把这个资料，我要去查这个资料内容。然后呢，我下的语法是我下了一段 MDX 语法，就我下了一段这个 MDX 语法。当然，这要熟AS 的人才知道我在干嘛，所以就我下了一个查询。就我下了一个查询这一个 analysis service 的内容，用 MDX 语法去查它，所以那这个执行结果就会是像这样这样子的S cube 的查询结果。那像这一个 S 的查询结果，你如果直接要它刚刚这样 run 的话，这很难 passing 啊。你如果是直接像这样子 run 的时候很难 passing， 所以呢，我就用ADMD 的command， 然后带 MDX 语法。其实我们刚刚做了两种语法，一个叫 XMA 语法，是DB 的建制啊、赋予授权啊、process 啊，这个是一般在 SQL 语法叫 DDL（Data Definition Language）。但这边的话呢，它是用 XML 的描述法。另外一种是资料语言，是 query 的，那我们叫 DML。那 DML 的话是 MDX， 所以长相就像刚刚这样。那我们刚刚去查的时候，我希望把它输出成一个 CSV 档，所以那我就直接做一下说好，那我知道我的语法定义的话呢，我比较好处理成 table， 所以我就现在现在我是知道语法定义的，所以我就把它换成叫 MD test。Okay， 叫 MDX test， 这个我本来就已经赋予，所以那我就直接扣它。 那这个 code 呢，就是把刚刚这一句，把我们这一句select 的这个 MDX 语法，转回成 CSV 回来。所以我们就 call 了 AS， 然后呢 now 转回成的 CSV， 那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这一个直接抓到的结果。OK， 所以那我这边的话，其实又给各位看另外一件事情，就我跟 AS 整合是整合两个，一个是整合 XMA， 就是我建 DB process DB， 那另外一个整合是整合 MDX， 我查询它，然后把结果秀出来。OK， 那这个是 AS 的部分。OK，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做一个 SSIS 的部分。那 IS 在2012跟2018 R2 以前的 IS 的部署最大差异在哪里？ Integrated Service 的部署最大差异在哪里？找这个 SQL 中国官员过来听我演讲的都是比较熟 SQL， 所以我就很什么专案，没错，就是我们从原来的封装部署改成专案部署。那专案部署要做什么？专案部署要在 server 端先建一个 SSIS 的 catalog， 然后呢，在 catalog 底下呢要去建立 project， 然后在 project 底下呢要能够去 deploy， 然后设专案之后，设完之后要设 environment 可以，这个比刚刚 FTP 步骤还更多。一样，我直接做给你看，全部用 PowerShell 把它建出来。OK， 所以那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抓一个deploy SSIS 的封装。那这个 SSIS 的封装呢，我 deploy 一个封装很简单，就是这个封装里面有一个参数是要 delay 多久，我有一个封装参数来决定它要 delay 多久。那这 delay 呢， SSIS 什么事都不干，就是睡一下而已，就是我觉得 slash lane， OK， 这是 down net 直接睡觉。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一个封装参数，从这个封装参数要传给这一个传到这一个设定里面，就传到它的可读的这一个变数，然后让里面 threading。OK， 那我就是把这一个封装 deploy 到 SQL Server， 然后执行，然后观察它的执行。OK， 所以那你要 deploy 它的话呢，你要先把它部署，先把它编译成一个叫 ISBAC 档，然后呢，那在这边我们就连接到远方的 IS。里面去，然后呢，我们就直接如果 IS 曾经有存在catalog， 我把 catalog 直接砍掉，然后我建立新的 IS 的 catalog 的目录，然后再建立建完这 catalog 之后呢，在底下建 folder 底下呢再去部署 project， 部署 project 完之后要建 environment 完要建 variable 完要 making variable 跟project 之间的参数对应，好吧，最后完成。所以呢，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在建就我先连接到这一个 SQL Server， 建立 folder， 然后建这相关的环境，建变数，然后部署完成。这什么意思？我们现在看一下跟刚刚的差异。所以那的话，你可以直接查一下，那你会发现说，现在我们就有 SSIS catalog，SSIS catalog 底下呢，我们就有了 folder 底下有了 project deploy 上来的封装，然后呢，这个封装要有一个 environment 变数去对应，所以这 environment 变数是我们刚刚自己建的 environment， 然后呢，这个 environment 上面我们要建 variable， 这 delay 10秒钟。我把这 delay 十秒直接对应到封装对应，所以那这个封装里面会去对应刚刚的这一个环境，然后呢把变数对应到这一个 delay 的封装变数来。OK， 这是我们刚刚一次做掉的事情。OK， 所以这里面其实这是到在 整个2012 SSIS 的部署跟传统部署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所以说我现在这里头是有很大一段的。所以我也一样，我把它全部改成用 PowerShell Script， 然后一次做掉。OK， 然后呢，那有了这样之后呢，我要这一个 SSIS 能够 run 起来。所以接着我们再来把这个 SSIS 将它执行起来。所以那执行 SSIS 是靠 DTXEC， 然后去设远端的。如果是专案部署模式的话，你要指到远端的 ICE server。然后叫他要执行哪一个封装，然后搭配哪一个环境，所以我们今天要去搭配哪一个环境。那这环境编号1号是因为刚刚我们部署的时候那个环境编号是1号，就我们刚在布的时候呢，这一个环境编号是1号。对，那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的去扣它，那这样的环境编号1号是10秒，它就会执行10秒。那我们叫这个 process 执行的时候呢，其实你还会有另外一个问题是 SSI 在 run 就是靠 DTEXEC run 的。那你怎么知道这个 DTEXEC 现在是跑了3个，因为有3个封装起来了。那这3个 DTEXEC 各在 run 什么封装，它的执行现在耗的 resource 是什么样子。所以这样你又反过来又还是一样可以靠get process 可以取到这样的资料。所以呢我就来写出说，好，那我今天如果我今天 run 了几个，那这个到底 run 出来的结果是怎样？所以，我要它睡久一点哈，十秒一下子我的 demo 还来不及做就结束。所以跟我在那边设的是十秒，我把它设久一点，我这 variable 设成30秒。那这样的话，刚刚那一个它就会一跑就会跑久一点，这个跑起来一个六分，所以。假设我今天直接执行，所以那我们现在跑出了3个 DTEXEC 起来，那我现在要知道 DTEXEC 现在到底是谁在跑，那跑的状况了，所以我现在就知道我有3个 DTEXEC 在跑，其实就是有3个这个 DTEXEC 在跑。然后他跑的封装名字叫什么？然后这 DTX 自己本身这个程式所耗的资源，他的working set 啊，他用的 thread 数啊，这些相关的，我就直接抓这个 process。OK， 所以那你在这边的话，那如果这3个因为我现在刚刚我要他各睡30秒，所以像这个 run 完了，所以那这样你就可以直接的自己叫起。DTX 封装执行，然后呢，我又再去观察这台机器上面跑的DTX 一系的程式在 run 些什么。
如果是跑
这个，那个没有办法，因为那个都是 XML， 是 DTX 一系自己去读那些 XML， 所以它执行到里面哪里，那你要靠 log， 你要靠 SSIS 自己的封装 log。这边其实最主要是 DTX 这个 process 到底耗多少 memory， 它 run 起来的时候它耗的 resource 是外部观察，内部实际上执行观察你要在 SSIS 去 download。 OK， 下面问题。OK， 下面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疲劳轰炸就到这里了。所以今天最后一天，最后一次，相对比较多的各种技术整合。语法比较多，那一样，这个下载的内容，刚一开始也有朋友问了，我一样，我今天来上课前我已经先放上去了，所以这些语法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你都可以从这边直接下载。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各位。